基站电池连续被盗，通讯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案发现场惊人一致，14起案件被接连串并，告警记录莫名缺失，后台数据遭人删除，案发时间如何推导，嫌疑目标怎样锁定？异常数据，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当时是在下午，就是在松木工业园那个地方有一个站，那里停电了，我们抢修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就发现后备电源的5G电池不见了。
我们的基站一旦如果没有蓄电池，就跟我们电脑一样，停电之后就直接停机了嘛，所以对周边百姓的通信生活是影响非常大的，包括现在的防疫措施，一旦没有网络，我们连健康码都用不了。
到现场以后，我们发现那个配电箱的门是打开的，配电箱里面的电池已经被盗走了。
电池类似于那种抽屉抽拉式的，有两三个空格已经空出来了，那里应该就是放电池的位置。
这一块线路基本上都还比较整齐，没有破坏整个供电系统。
接头比较多，电摆放的比较整齐，并不是很凌乱，所以我们觉得它应该是专业人员按照一定的顺序啊方法进行拆卸的。强行拆卸的话，电池可能有爆炸的风险，它如果暴力拆卸强行拽出来的话，铁架子肯定会有那种划痕，这个现场是没有的。
被盗电池它们的重量其实是非常重的，一般是集中在45千克到50千克左右的重量。一般的话，一个电池一个成年人想要顺利的运送其实难度是相当大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会不会是多人实施，合力将被盗的这些电池啊给运送走。
刘经理，你其实那个电池有什么防盗的措施没有？
电池是有后台监控的，有些报警什么都可以看到的。
电池不见了之后，我们自己找后台核实这个情况了之后，根本就找不到这些缺失的数据。在正常的情况下，一旦电池发生了故障，或者被拆动，或者被拔掉，它都是有信号的，有信号给出的，后台都是有告警的。
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异常告警记录啊？
我们从后台查了，这个目前是没有告警的。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也经过后台的一个分析，就是发现这个是有人在后台人为的把这个数据给删掉了，
相关的告警参数的系统里面被人为清除掉了，然后这个事情就比较可疑嘛。
因为它这个基站电池它是一个备用电池，也就是说基站设备在没有这个直流电供应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它的这个备用电池它才会工作，所以基站设备没有断电的情况下，这个电池被盗是难以被发现的。
我们就和同事挨个挨个的巡视，发现工业园这边是4个基站嘛，8块电池嘛都不见了。我现在就统计了一下，就报了一下案。
当时总共勘察了4个现场，发现柜子它的门它的锁都是完好的，没有那种暴力拆卸的那种现象，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它是有钥匙正常把那个门锁给打开的。
基站有两种锁，一种是电子锁，一种是这个人工锁。这个电子锁的话，它是有后台这个操作来进行开关的，正常锁就是有专门的代位人员或公司专业人员配备才能打开。
通过无人机拍查，我们发现各个基站都位于城郊的马路边上，而且各个基站之间相距的距离并不是很远，说明作案人员肯定对这一块比较熟悉。
每个基站被盗的电池都有几组，而且基站内部没有被人为破坏的情况，作案手法都一致，证明这是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伙人所为。我们对这四起案件进行了串并。是这个基站的名称是吧？
对，我们基站的名称，然后对应的就是说有几组电池啊，然后这后面有。
后面有基站的地址也有，对吧？被盗的时间，当时我们是无法确定的，因为是第三方的代位人员在上级巡检的时候发现的。实际上这个被盗时间，他们工作人员也无法确定。他删除的记录都是哪些记录啊？是都是缺失的记录是吧？
嗯，直接是删除电池的数据嘛。
哦，基站后台数据异常，可能有部分监测不到，但是不会大面积的出现这种异常数据都没有显示的情况。还存在一个可能，就是有人为的利用这个账号将这个异常数据进行删除，也会导致电池缺失告警的记录无法在后台显示。
大面积的电池被盗，他们没有第一时间的反应，第一时间发现这个问题，这也体现了这个管理上面的一个疏漏。
然后这个后台的监控数据呢，你们公司可以看到还是在这个第三方维护公司？
我们公司可以看到的。
有一些工作需要的话了，也会把这个账号拿给这个第三方使用，
对吧？对。
然后他可以就是说更改这个电池缺失这种告警记录，或删除，对吧？
对。
为什么在电子丢失的情况下，而这个铁塔公司内部的后台却看不到这样的数据？是不是存在有内鬼，或者说是有人故意将相关的记录删除？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内鬼，这个人他到底是负责哪一块的？他是负责外包公司第三方维护的，还是说铁塔公司后台的技术相关人员？
第一个就是这个基站所在的公司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就是公司合作的这个第三方代为公司的人员。我们着重从这两个公司的人员进行排查，但是这个第三方代位公司人员较多，这个排查量也是非常大，这也加重了我们的工作难度。
我要求我们行政大队啊，对我们辖区发生的类似案件进行这个梳理排查，同时呢，我要求他们要扩大范围，在本市其他的辖区、其他的县市，包括我们省内其他的城市，这同类案件进行串并，进行并案侦查。
我们看一下这个全市的这个报案情况。你看这个全市里面，除了我们石沟区，还有十起这个其他县市这个基站被盗。
它这个时间呢，也是集中在那个，
集中在这个5到6月份。
那就等于就是什么时候被偷的，他们都不知道。
又经过我们对全市的十起被盗基站的这个现场勘查情况了解，发现与我们石沟区被盗的四起是同一种情况。那这个是真水南路被盗的，这个也是华为电池，还有白沙工业园，这里
也是建工区啊。
正阳南路
偷了多少？
这里有3个基站，一共8组电池。经技术人员对这个情况进一步核查，发现这14个被盗基站都有人在后台人为的将电池缺失告警记录进行了删除。所以我们怀疑14起这个基站电池被盗都是同一人或者同一伙人所为，这也进一步的证实了之前我们所猜想的有存在这个内外勾结的情况。这个就是被删除的相关记录，对吧？
对，这个就可以看到我们一些电池的一些详细情况，就是可以看到操作的 IP 啊，然后电池编码呀，然后这电池类型等都可以看得出来，然后操作时间这些都有。
这个都是的啊，是吧？
被删除的记录有140条左右，数据量是非常大的。再通过这些数据进行查询，发现不只是我们本地，还有其他的市州，
其中衡阳市14个被盗基站的删除数据都在其内，删除的时间都是在凌晨，我们就怀疑这个删除的时间会不会就是当时这个嫌疑人作案的时间。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目前查询的一个结果，可以看到5月14号23:20的时候进行了一些删除的一个操作，就是我们电池删掉了，
就是被盗基站上面的这个电池数据是吧？被盗、
对对对。
从沈阳市的14个被盗基站的删除数据来看，它分布在两个时间段，第一个在这个2021年的5月14号的晚上，还有一个在这个2021年的6月11号晚上。我们专案组就从这两个时间点入手进行这个视频追踪，看是否能找到这个嫌疑人的相关的有价值的线索。
每一个被盗基站从它的被盗时间进行了视频侦查，从视频这一块来分析研判作案车辆、作案人员进行正确固定。
1个月之前的监控我们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个6月11号入手，对这个被盗基站的周边的相关的监控视频进行追踪。
这台车停在这里做什么？
这刚好也是凌晨3点多钟。
这个车停放在基站旁边之后，从车上下来两个人，靠近基站的机房开门，后来还有搬运的动作。
又来两个人，三个人吧？
三个人。
10分钟左右。
10分钟。
可以走了。
这几个人还有这台车就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嫌疑车辆是一个银灰色的面包车，大概人员是2到3名左右。我们从他离开的这个时间点一路往下追踪，最终消失在这个石鼓区收费站。
我们通过反向查看监控，发现这个车是在凌晨2点多钟到这个案发现场，正好他在掉头的时候路过一个交警卡口的摄像头。通过这个交警卡口摄像头的监控，我们基本可以看清这个车牌为湘 AE。通过我们的系统对这个车牌进行解锁，发现系统里这个车牌的车型与作案车辆车型不符，所以我们就确定这台车是一个套牌。我们通过对这个车牌进行解锁，发现这台车在我们的衡阳市的雁峰区、正乡区、高新区都有这个行驶轨迹，同时这几个区当天也都有基站电池被盗的情况。我们基本确定这几起基站电池被盗都是这台车所为。这个车牌仅在6月11日当天在衡阳市有活动轨迹，最早的轨迹在衡阳市朱辉区高速收费站附近，最晚的轨迹为在衡阳市石鼓区的高速收费站。基本可以确定这台车是外地来衡阳作案。我们于是赶到石鼓收费站查询这台车在高速上的行驶轨迹。
好，同志，我是衡阳市公安局15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到你们来调一下车辆的这个卡口信息，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些追踪，希望您配合我们一下。
好，
这个是这样的，我把
1月1号通过这个轨迹查询，发现这台车在6月11日3:25许上了石鼓收费站，但是我们并没有查询到该车的行驶轨迹。于是我们就反过来通过查询3:25许上高速的车辆的情况，发现有一台湘 A 牌照的车与作案车辆高度相似。
对，就是6月11号凌晨3-4点钟左右。我调一下画面看有什么情况，给我看一下。
是这个车吧？
对，好像是这个。这个车。
所以我们怀疑嫌疑人使用了套牌在市区作案，作完案以后用使用了真实车牌上了高速返回落脚点。通过对第二个车牌的信息检索，发现这个车牌与登记的车辆的信息一致，所以我们断定这个车牌就是这个作案车辆的实际车牌。
我们通过对后发现的这个车牌进行查询，发现车主名叫欧某敏，湖南省长沙市人。
发现这个欧某敏与实际在衡阳市作案车辆上面的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不一致，但是我们怀疑嫌疑人与这个欧某敏存在某种联系，所以我们对欧某敏的身份背景及这个社会关系进行排查，发现他是基站长沙公司所合作的第三方代为公司的一个员工。欧某敏所在单位的一名叫周某的男子与嫌疑车辆上的这个嫌疑人体貌特征一致，周某就是我们要找的其中一个嫌疑人。
我们通过高速系统查询这台车的高速通行记录，发现在6月11号之前这台车在其他市州也有通行记录。
我们通过调取这个作案车辆在全省的轨迹及卡口照片，发现了5名不同的男子与周某一同出现在这个作案车辆上。在5至6月份，该车辆多次出入衡阳、长沙、常德、娄底、益阳这些市州，并且都是在晚上凌晨时分，
所以我们初步判定他们是一个团伙。
我们立即对这个周某的身份背景和社会关系进行排查，发现了一名叫谢某明的男子。谢某明也是在从事基站建设的相关工作，且出现在衡阳市盗窃基站电池的作案车辆中。
后来我们又发现在嫌疑人谢某名下也有一台车，通过查询该车的行驶轨迹，发现在5月14日晚上该车在衡阳市石鼓区案发现场附近有通行轨迹，证明我们石鼓区这几起机电电池被盗案也是同一伙人所为。
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个周某及谢某明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掌握了这5名男子的身份信息，分别为易某、蒋某、陈某春、黄某婷和李某。其中这个易某有过从事这个基站建设方面经验的，也是与周某在作案时间有密切联系的一个人。其他4名嫌疑人都是没有这个固定的工作，经常在外做一些苦力活。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欧某明只是把这个作案车辆借给了周某实施盗窃，但欧某明他本人并没有参与盗窃，所以最后我们把这个欧某明的嫌疑进行了排除。
通过我们前期的侦查和摸排，确定了7名嫌疑人均在长沙市各城区，专案组就分批到长沙进行踩点。
涉案人员比较多，而且他们居住和工作的地点比较分散，在长沙开展抓捕。我们首先要确保的就是这些嫌疑人要同时到案，并且我们还要找到藏匿被盗电池的这个地点，也就是我们要准确的要找到被盗的赃物。我们就制定了这个周密的这个抓捕计划，同时呢也得到了这个长沙警方多个城区行政部门的这个全力支持和配合。
7名嫌疑人的作息规律还是相对是比较固定的，都是早上出去上班啊，晚上回来。考虑到嫌疑人相互之间是认识的，为了防止个别嫌疑人没有抓捕到位的情况下，防止他们进行串联导致抓捕计划的失败，
于是我们决定在7月2号这个傍晚的时刻对7名犯罪嫌疑人进行集中收网。
为了防止一些特殊的情况，大概当天下午2-3点钟的样子，我们各个抓捕小组就分布到各个嫌疑人家的附近进行蹲守。
行驶了近两个小时之后，在家中将周某顺利抓获。抓获周某之后，周某还是对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还是有所隐瞒。他当时就觉得很无辜啊，他就觉得哎，你们怎么会抓我啊，他就问我们，我就说在衡阳犯下的事知道吧，但是他当时很狡猾的说我不知道，他说警官我什么事也没做啊，我是个良好市民啊，他就很无辜的样子。
我真的不是耍滑头，警官，我真的不是耍滑头，我是记不清了。你都去过哪些地方？
都去过，苏州、常德、益阳、都提、衡阳。
你记得你这一个月去过衡阳两次，是吧？
他手机里面，我看见他上面有很多这种电池啊或者模块组件的这个出售啊交易的这个记录，他带领那几个人盗窃的那几个视频啊，我都给他看，我说这是谁？被盗的基站耍了哪几个电池？我都摆在他面前，把这些铁证证据摆在他面前，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有什么狡辩的？
通过我们的统一声网，七名犯罪嫌疑人均被我们陆续抓获。
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周某还是对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进行了交代。
那删除怎么删呢？是偷了之前就删了，还是偷完之后删了，还是怎么删了？
他在衡阳盗窃了有二十多组，长沙偷了有几十组的样子，还有常德啊，还有益阳啊，还有株洲啊，总共有六个地方吧，他都去过，都偷过东西，总共加起来七十多组吧。
周某告知了我们存放电池的仓库，这个仓库位于一个安置的居民小区，其实是由居民小区的一个车库改装而成，发现了有几十组不同类型的基站电池。
周某他是第三方代为公司的实地检查维修人员，对基站的构造、基站电池的作用、型号、价值、拆卸安装方法都是非常的了解。
据这个周某交代，他在这个工作之余产生了这个盗窃基站电池的想法，他非常清楚电池在被盗窃以后后台会有这个电池缺失的告警记录，所以他就伙同这个同事郭某帮助他在后台将这些数据进行了删除。周某是郭某的小组长，私下关系非常好了，郭某出了这个朋友情谊才帮助周某实施的删除基站电池数据这一系列的犯罪行为。
郭某的日常工作就是管理代为公司基站后台系统数据，在实施盗窃时，周某会利用自己掌握的钥匙打开机柜上的人工锁，而郭某则会在这个周某作案的晚上加班，帮助周某在后台远程操作，将这个机柜的电子锁进行解锁，并在周某等人盗窃后马上将后台的基站异常数据进行删除，让公司不能及时发现这个基站备用电池被盗的情况。事后周某一共给了这个郭某3500元好处费。
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就采取摸排和蹲守的方式，在工作日的上午将来上班的郭某抓捕。郭某监守自盗啊，还是觉得会有一点侥幸心理，也不会想到那个公安机关然后能够这么快的找到他们，并且能够精确的抓获他们。
据谢某明交代，他是根据嫌疑人周某的安排驾驶车辆。谢某明是第三方公司的技术人员，他对基站电池的安装和拆卸有一定的经验，由周某提供基站的具体的位置，谢某明驾驶车辆与周某等其他一些犯罪嫌疑人到各地市州对基站电池进行盗窃。
易某也是有过从事这个基站建设方面经验的人员，周某和易某为了防止在这个基站停电以后造成这个基站的备用电源不足，所以周某也想到在这个网上购买这个大量的廉价的这个基站电池来替换他们盗窃的这个价格比较贵性能较好的这个电池，他们采用这个方式在长沙、株洲还有这个常德、娄底、益阳这五个市州采用这样的方式盗窃了这些基站电池。 陈某、李某和黄某婷以及蒋某，他们在这里只成了一个搬运工。
此案的侦破既恢复了通信网络的营运安全，也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全市的典型案例。下一步，我们石鼓公安继续保持对国内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做到有案必查、有赃必追、追赃必罚，为全市的大区平稳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并为市民群众和企业的财产安全做出我们的努力。